My name is Makila Gao. I am 16 years old. Today is January 13th, and I'm speaking with Janice Meng, who is my aunt. We are recording this interview in Irvine, California. Because of my aunt cannot speak English, so we are going to use Chinese to begin the interview. First question, where did you grow up and what was your childhood like? 你是在哪里长大的？你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在我的国家中国天津长大的。我的童年是和我的哥哥们一起玩大的，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在外地学习，所以呢，我从小跟着姥姥一起住在我的阿姨家，和我的哥哥们一起玩到大的。记得小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三个男生，是我的三个哥哥，所以呢，我经常和他们一起玩男孩子的游戏，从来没有说啊玩过女孩子的游戏。所以我从小风风火火，像一个女汉子一样，就那样玩着男孩的游戏长大的。
Okay, the second question, did you like going to school? Why or why not? 你喜欢上学吗？为什么？
我当然喜欢上学了，因为在学校，首先我能跟老师学到很多我不知道不懂的知识，我能通过老师给我的这个教学，看到外面的世界，我不懂的世界，我能吸取更多的知识，并且呢，在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同学，高年级的、低年级的，我能认识很多我的好朋友，能够从好朋友的身上，我学到他们很多优秀的品质，和他们的学习习惯，这都是值得我学习的。那如果我要不进学校的话，我怎么能有知识呢？我如果不进学校学习知识，没有通过学校学习英文，我怎么能来到美国，能够在这边进行一些日常对话呢？所以我非常喜欢学习。当然了，学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给我一些压力，那比如说考试啊，复习啊，社会实践呢，可能会给我一些压力，包括同学之间的竞争。在中国，同学和同学之间是有这个竞争力的，我们考完试要全年级全班大排名的，所以在某一个阶段我可能感觉到会有压力，但是压力过后，我们学到了知识，这是对于我非常受益的一件事儿。那没有文化知识，也提高不了自己的自身修养，开阔不了自己的眼界，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所以说，我觉得人是离不开学习的。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Okay, the third question. What jobs did you have when you were a teenager? What did you do with the money you earned? 您十几岁的时候有什么工作？您赚到的钱有去干，都去拿干什么用了呢？
其实说实话，十几岁是不可能有工作的，因为我们还在上学的阶段。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是要去上学的，下午放学回家要做作业，然后晚上还要复习转一天的功课，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做任何的工作。但是呢，在我16岁的时候，我有幸认识了一位阿姨，那位阿姨呢，我忘记在从哪儿了，就好像是从澳大利亚带回了一种鱼油，叫阿拉斯加鱼油，这款东西呢是不通过商店销售的，是通过网上的销售，其实就是说电商直销商品。这款鱼油呢，就是对于失眠的人，对于亚健康的人，对于便秘的人，会有很大的帮助和改善。所以呢，我当时因为我也有自己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我以前小的时候会有便秘的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呢，我就尝试吃了一瓶， 当我吃了一瓶以后，我感觉非常非常棒，非常有效果的时候，我就把它推荐了给我身边的人。那通过我推荐啊，我卖了这些鱼油，那我就是挣到了一些钱。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16岁的时候，我妈妈一个月的工资只有700-800块钱，那我一个月最高峰的时候，我能赚到1000块钱呢，1000块钱人民币。我记得第一个月我就卖了600多块钱，就是进账600多块钱，赚到600多块钱。当时我觉得我好有成就感啊，因为第一呢，我通过我吃这个鱼油，我改善了自己的这个亚健康的状态，把自己不良的这个习惯改善了，也治了自己身上的一些病。然后呢，把它分享给别人呢，推荐给别人，也让别人呢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并且在推荐的过程中呢，我能认识很多好朋友，通过我对他们的帮助呢，他们非常感谢我，然后呢，我还能赚到钱，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儿。这也证明了我在当时的那个时期，我能赚到钱，也证明了我的能力所在。所以说呢，这件事儿是对于我来讲印象最深的。我16岁就赚到了100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我的这个经历。
那阿姨，您当时16岁，在当时的中国，他们会不会对女性有歧视？比如说女生你不能出去卖东西，你挣钱你不应该抛头露面什么的？
在我16岁的时候，已经是新社会了。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旧社会的情况，就是在新中国建国之前的事儿。那建国之前，女性不能抛头露面，女性要裹脚，从小4-5岁的时候要裹脚，然后出嫁以后到婆家，只能面对婆家的老公啊，家里人啊，都不能面对外人，或者是说家里来了客人都不能同桌吃饭。这是对旧社会的女性的一种歧视，因为在旧社会，第一，女人没有知识文化，她们是不让上学的。第二呢，女人呢没有工作，那她只能在家相夫教子，所以女人没有了学问啊，没有了知识啊，没有了工作，她就谈何家庭地位，谈何社会地位呢？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但是自从新中国建国以来，那么中国响应了就是男女平等，男人和女人都一样啊，那个没有重男轻女的这个说法了。那所以说女人也顶半边天呐，所以没有对女人的那个年代没有对女士的任何歧视。
那么您当时赚的钱都去干什么用了呢？是直接交给您的父母吗？
当时我赚到的这些钱，我记得一部分给了妈妈，因为妈妈的当时的工资不是很高，然后呢我长期上学吃饭穿衣然后有很多花销都是父母给予我的。所以呢，我赚到的钱首先要孝顺父母，第二呢，我留了一部分钱。为什么呢？因为我平时要参加社会实践的活动要跟同学出去，要买书买一些东西，所以说呢，这也是减轻父母负担的一种方式，就是把钱留了一部分在身边，省得找父母要钱了。然后呢又给自己好像是买了一些好吃的，也是对自己这段时间自己努力工作的一种奖励。所以说我这个钱是这样分配的。
哦，原来是这样。现在第三个问题the third question。If you could go back and the third question, if you could go back to your teenager years, would you why or why not? 如果您可以时光倒流，您会回到您的青少年的时期吗？为什么？
我当然希望回到我的青少年时期，因为女人不喜欢自己变老，女人一变老就丑了，所以说我肯定不希望自己 啊，越来越年长，我希望自己越来越漂亮。所以如果说要是有人问我，你要是拥有一种超能力是什么呢？我希望我就是回到我的青少年甚至童年时期，因为无忧无虑的生活让我非常的放松。那通过生活的这种经历，工作的这种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是越来越大的，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和工作中无形的增加了很多烦恼比如说这个生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教育孩子的问题、孩子学校的问题等等等等，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困扰着我们让我们自己去尝试、去努力去工作、去热爱生活去面对问题。那如果说能够让我回到童年，我每天就负责吃饭穿衣上幼儿园，听老师讲故事听老师弹钢琴，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然后晚上回到家和爸爸妈妈团聚，然后在睡觉前我还能听妈妈给我讲的365页的故事，就是每天一个故事我能听着它入睡任何的烦恼和忧愁都没有，那对于我来讲该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儿。而且回到小时候，我的皮肤会有满满的胶原蛋白会让我会变得更细腻更粉嫩，那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如果说现在能让我回到童年，那我觉得我们美国有太多漂亮的女孩子的小裙子让我超级喜欢，那我能穿着这些小裙子那我太开心了，因为在我的小时候是没有这些漂亮的衣服的，我是特别爱臭美的一个人，那能穿到这些带着蕾丝花边带着彩色的这些色彩的衣服，我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那如果您回到您的青少年时期的话，您会像比如说一些小说里面有演他穿越回到哪里，然后他利用他他利用他以后年长的记忆，然后来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呀什么的，比如说我提前预知了这条就这个房子会涨我就把它买，您会那个样子吗？
当然会，必须会。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电影电影的名字叫什么来着我想一想啊，
重返十七岁
不是，电影的名字是沈腾和
夏洛特烦恼。
哦，夏洛特烦恼，没错没错，夏洛特是一个歌手。那他夏洛是一个歌手，
夏洛
是一个歌手。他也是预知了以后的事情。那他在预知以后的事情之前，他先唱了那些以后流行的歌曲，以后要流行的发型，以后要流行的衣服，以后要可能要增值的一些房产啊什么的，那他就变成了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富有的人。那如果我要有这种超能力，我不仅会让自己开心，我也会让我周围的朋友开心，因为我要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我会帮助那些有疾病的人。所以说我要如果知道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会告诉大家躲避海啸，躲避地震躲避车祸，躲避灾难，躲避空难，躲避疾病如果以后我知道谁可能会死于什么疾病上面，那么在他没有得病的之前，我会让他注意自己的身体或者提前预防，那这样的话世界和平了社会安定稳定了，大家团结了，然后变得富有了，那这是一个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儿！那所有的这一切要是因我而起，都是我带给大家的，那么我将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人，那我对这个社会来说是一个多么能够奉献的人。所以说我希望，我不是说非要当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但是我希望在这一生我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能够 让大家躲避灾难的一个人。
那您认为您现在的生活和您少年，就是青少年时候的想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青少年时候的想象没有像没有想的太远，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二十几岁，就是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找一个什么样的会和什么样的男孩结婚，然后会希望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只是想到这而已。但是我现在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过了不惑之年，所以说呢，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的想象时候，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年龄的事儿，但是呢，不是每一件事儿都是我想象中的，我不能和我想象中的去比较，因为想象中的东西毕竟是空有的，不现实的东西，所以说呢，我感恩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给我带来幸福和快乐的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和我身边的好朋友们。
刚刚提到您的丈夫，那么您是怎么样认识您丈夫的呢？
我的丈夫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我跟他相识的。当时他是在一个房地产公司做一个部门经理，然后呢，他碰到我以后，因为我是学金融的嘛，会和房地产公司的一些房价呀什么的会有一些聊得来的话题，那所以我们两个呢，在吃饭的过程中，他正好坐在了我的旁边，所以我们简单的互相介绍了一下，然后就聊起了当时的这个金融的状态和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走势。那我们俩聊得挺开心的，所以彼此呢留了电话号码，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了短信的沟通，因为当时没有微信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我记得当时有 QQ， 但是呢他不用，我用 QQ 他不用，所以说呢因为他忙所以他没时间用，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了短信的沟通。后来呢在觉得短信沟通太麻烦了，在我的这个影响之下，他也学会了用 QQ， 去跟我聊一聊，去说一说，然后就这样我们两个人走得越来越近。再后来呢约我看电影，约我吃饭，再后来我们就顺理成章的走到一起了。
那您和您的丈夫后来在一起了吗？不是。那您和叔叔在一起度过的最开心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我们两个人度过的最开心的时候可以说是我怀孕的那个阶段，因为在怀孕的那个阶段我身体出现了很多不适的情况，比如说恶心，强烈的呕吐，头晕，发烧，我都有，就是都在我身上发生过，尤其呕吐的特别厉害，他每天早上很早起来给我弄各式各样的早餐，然后还给我把中餐准备好再去上班，晚上回来给我弄各种我爱吃的那种水果，包括冰激凌，包括晚餐他都是自己亲手准备，然后还要给我按摩，所以那段时间是让我最难忘最开心最享受的一段时光，就这些吧。
那据我所知，孟阿姨您的脾气非常的火爆，那么没有从您的但是叔叔他的脾气就很温和，你有从您的伴侣身上学到任何东西吗？
其实我的脾气很火爆，这个是没有错的。我丈夫他也不是一个多好脾气的人，但是他跟我在一起他脾气好，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肯定有一方会付出会退让，那么这就是互相尊重互相体谅，那么他和我在一起他比较谦让我，其实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说懂得谦让， 懂得去啊，感受别人的感受，懂得去迁就别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爱一个人的表现。所以说，我想，我在他身上学到的就是大度、隐忍、谦让、善良、厚道，这些美德吧。
那看来叔叔对您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听我妈妈说您是一位餐厅老板，那么您现在的职业和您过去想的职业是一样的吗？
不是一样的。小时候憧憬很多美好的东西，比如说我想当一名飞行员，比如说我想当一名资深的医生，知名度很高的医生，救死扶伤啊，比如说我想当一名艺术家，我有很多很多梦想。那么究竟干什么呢？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当一名餐厅的老板，因为在我的国家，我的城市，我们这个城市的人啊，对吃是非常有讲究的啊，从大到食材，各种肉海鲜到蔬菜，小到调料，我们做一种菜会用很多很多种调料来去烹炒这一盘菜，所以呢味道呢非常讲究。那民以食为天啊，每一个人每天都离不开三顿饭，所以说这三顿饭是每个人在这个生命的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那不吃饭这个人就会饿死，所以说呢，那吃饭是每天必须要经历的一件事儿。那么我们做这件事儿，来服务于别人，那我觉得是可以赚到钱的。所以说呢，我就开了一家，最开始的时候开了一家西餐厅，有牛排，有各种面条，还有各种盖饭，还有咖啡和酒。然后后来呢，我发现在我开餐厅的这个区域，对西餐，人们对西餐的兴趣不是很大，所以说呢，我又改做中餐。然后我就觉得中餐是中国人每天的习惯，那吃起来非常的好开心。我们聘请的厨师都是非常地道的，而且是经验丰富的厨师，所以我们做出来的菜非常好吃。那在做中餐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做了火锅店，因为火锅也是中国的一种特色啊，这种火锅它有各种各样的口味，来满足于不同人的这个口味。所以说呢，我在餐饮界等于是连西餐、中餐、火锅类的我全做过，那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在为别人服务的过程中也能结交很多好朋友，也能呢让自己提升，并且呢也能满足自己的胃口，因为我自己的厨师，我们每个月都要出一些新菜，比如说应对这个季节的菜，比如说应对这个节日的菜比如说应对一些生日包桌、婚宴包桌的菜。那我们做到了让大家满意，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最大的价值。
那您是怎么和您的，比如说您的合作伙伴，他想要更多的利润，他想要就是，比如说他是个骗子，如果他是像这个样子，您会怎么处理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当骗子，他如果是个骗子的话，他肯定他有他自己的原因，有可能是家境困难，有可能是被别人骗了钱，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问题，那可能是欠了别人家的钱，所以他要在短时间内他要弄一笔钱来去偿还这个窟窿。所以说呢，我觉得没有天生的骗子，只有说他在经历了某些事情以后，他才变成了别人讨厌的这种角色。那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给你一次改正的机会，你改掉了这个坏毛病并且能够很好的再继续合作的话，那我会原谅对方。如果说在我们谈判的过程中， 他不思悔改，而且呢，确实给我的店里面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那我可能就会把他清除出我的团队。如果说确实过分的，造成巨大损失的，有可能我会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总之啊，现在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什么样的人都有，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要看自身的修养、自身的思想啊、自身的这个境界，是这样。
那您在国内有这么多的饭店，您为什么还要想来美国吗？您在国内发展不会是很好吗？
我觉得在国内我已经把西餐、中餐和火锅我已经都做遍了，那我已经有自己成熟的团队来打理这些店铺，那相当于我是一个闲下来的人。那闲下来的人我要做什么呢？我要做更多的事儿，我要把这些美味佳肴，我要把这些好的东西带给更多的人。所以我来到了美国，因为美国有很多我的同胞啊，都是中国人，也在这边生活啊，他们也是因为可能长时间的没有的在国内生活，吃不到自己想要吃的东西，所以说心里很着急。那而且呢，我也希望把这种这个美味佳肴带给我们最亲爱的美国同胞，因为文化餐饮也是一种文化把餐饮做好了也是弘扬中华民族的餐饮文化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我希望两岸餐饮文化是一种我们更好的一种交流，我们也把我们的特点、餐饮的特点、特色菜带到美国来，让美国的白人同胞，还有我们的海外华侨，还有我们的这些中国同胞们，能够吃到我们的美味佳肴。
那阿姨，您来到美国以后，感觉和国内的不同是什么？毕竟他们是两个国家，他们的文化肯定差异很大吧？
有很多不同啊，比如说中国的说话方式是正着说，美国的说话方式是倒装句然后比如说交通规则不同在银行的一些程序不同我带我儿子去学校的这个一些方式不同就是学习方法，包括教室的这个转换开家长会的形式包括到超市买东西需要拿条排队这个不同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那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适应包括餐饮文化的不同。那因为在中国某一个城市会有某一个城市的自己口味的特点比如说上海偏吃甜口味广州呢偏爱喝汤四川呢偏爱吃辣山东呢偏爱吃咸所以就是不同口味，就到某一个城市就会某一个城市的特点。那在美国就不一样了，美国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我们在一个小区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有，所以要满足每个人的口味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相信在这儿的每一位华侨因为在美国待的时间久了，他们可能习惯于吃各种餐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特别浓郁的这个哪儿的餐的特点，那么哪儿的餐都有，那肯定是哪儿的餐都吃。想吃中餐嘛，肯定是从一开始少少的中餐馆到慢慢越来越多的中餐馆，那么大家吃的饭店多了，那也知道喜欢哪一家的口味了。那其实不是说不喜欢吃哪家，是哪家的口味不好不一定是这样只是说自己的喜好偏好是什么，那么他就偏好的那个口味，那他就喜欢某一家的饭店。所以说不同的地方很多也有很多就是在中国没有见过的菜有很多菜种没见过也有很多就是鱼的种类可能稍微少一些只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少， 那在渤海城市，那在海边城市，那就见得多了。所以说，我觉得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那你没问我相同的地方是吧？我一并回答你吧。相同的地方就是大家都有一颗中国心，大家爱自己的祖国，大家也更爱美国，因为美国带给我们良好的教育，带给我们更好的这个生活和学习的环境，带给我们更好的一些世界最顶级的一些先进的理念，科技的发展，这都是值得学习的。那我觉得我来美国能够在这里面认识很多好朋友，能够开展我自己的事业，能够让大家认识我在国内的品牌，能够宣传我自己，能够体现出我自己的价值，把我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大化，我觉得这是我最开心的事儿了。
您真不愧是餐厅老板，真的是三句话不离餐厅呢。那您来到美国这么久，您觉得美国的人和中国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是美国的华人，还是外国人，还是其他国家来的人，和国内的可能大部分都只有中国人，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相处起来，
美国人，首先美国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国家，美国人都非常热情，非常友好。那比如说在马路上在电梯里，在商场，或者是在自己的小区旁边你无论碰到任何一个美国人，只要是走对面只要是大家眼神有一个互相的碰撞，我们都会 say hello。 那在中国的话，可能这种现象不是很多，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太多了，每天擦肩而过的人很多很多，中国十几亿人口，那每天要 say hello 的话，会让自己的嗓子哑掉的，可能是也可能因为从始至终的一种习惯吧，所以说陌生人之间不会说太多的话。那在美国就不一样，那陌生人之间都会 say hello， 这我觉得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在美国很多美国人都非常讲礼貌，无论是在上电梯、上飞机还是说去打水还是说去找车位还是说去做什么，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是比如说我是女性，我出现在一个男性的面前，那他都会让你先去做这个事情，他会优先让你去，那这就是一种礼貌，一种谦让，这就是一种文化修养。我觉得美国的教育美国的文化修养，美国的国人素质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好。那让我在这里生活起来，我觉得让我特别舒服，是这种感觉。
好的，谢谢阿姨，感谢您今天来我们家来帮助我完成这个作业，帮助我进行这个采访。
不用感谢，那开了，我也非常开心能够今天帮到你，无论采访，我说的好与不好，我都希望能够让你圆满完成这一次作业。我也非常希望下一次再有这种机会，你还能邀请到我，我还能在你的采访中能够多去弘扬一下中国的餐饮文化，能够会带给大家一些更多的餐饮类的知识，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开心的事情。谢谢马凯拉，非常感谢你。
Ok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y interview, and I got some mistakes when I was talking, but please don't care. Thank you.